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品。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呢，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啊，请到了一位姐妹，张琪姐妹。张琪姐妹你好。
你好凯纯。
今天呢特别请你来啊，虽然我们好像看上去都是普通的人哈，在你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神的恩典。跟我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你其实是一个无神论者，今天你却是要去读神学的一个人哈、
啊、
所以说我们相信当中有非常美妙的故事，有神非常奇妙的作为在你的身上，来讲讲你人生的故事好吗？
好啊好啊、嗯、我的父母呢都是在解放时期都是贫穷的孩子，但是他们有救国的信念，最后被国家送到苏联去，所以他们是国家最后一代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所以我自小的生活就是非常简单淳朴，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是知道读毛主席语录。怎么说呢，小的时候的生活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想法，平平常常，也没有受过多少苦难。
那那个时候社会现象哈，我们看到其实人人都是在敬拜毛主席，那您那个时候会不会也是很忠心的就想我要跟毛主席一起走下去呢？
我想潜意识里是吧，因为我对于龚玉山呐、啊、纪念白求恩呐、啊、都背得蛮好的啊、学雷锋啊，我好像真的是很崇拜雷锋的。至于对毛主席，人们都知道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我也会唱几首歌。无神论或者是共产主义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很真实的东西，所以等到我工作的时候叫我当共产党员的时候，是我可以按照共产党所教育的那些好的事情去做，但是让我相信共产党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啊，好像是不可以的。我小的时候对这一点是很固执的，当然我并没有接触到任何其他的宗教，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
那你有没有在中国听说过基督教呢？
没有，一点都没有。因为我是生活在山东，有一个城市叫做圣路油田。
那您怎么样很奇妙地接触到了基督教信仰呢？
那是因为我的先生呢是留学到加拿大两年之后，我就带着我们三岁的女儿也来到了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我觉得我一落地的时候神的手真的就抱着我了。我在这之前呢听说我先生是在教会，有很多教会的朋友，但是就像我说的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对教会也没有任何的想法。是他们去接我，那个时候加拿大只有250从大陆来的人、
就是、这么少的人，
就这么少、哦、啊、嗯！就是留学生加上父母加上孩子一共就250哈。大使馆一来呢，那就是把我们都招到一起开会的，但是我的朋友呢却都是基督教教会的，他们去机场接我，陪我讲英语，带我到他们家里去玩，他们到我们家里来慰问，还要做饭给我吃。但是这里头有一位朋友，她比我小三岁，她是一个护士，菲律宾来的女孩子，每一个星期都到我家来跟我学英语，但是我们的英语课本呢就是圣经，然后就跟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那时候她教孩子唱歌，唱圣经的歌，我们呢也就会去到教会。 但是我只是感觉到朋友很好，觉得加拿大的人呢好像是很热情。但是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想过很长时间，他们说我们爱你是因为耶稣爱你。那我就是想，哎，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呢？让每一个爱我的人都觉得他们自己要用耶稣的名义来爱我，
很奇怪哈、
啊，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之后呢，我慢慢的就到教会里去听，那时候我是上的西人教会，我好像只能听懂几句话，但是很奇妙，我是很愿意坐在那里听的。之后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我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一位主，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愿意跟随耶稣。有一次呢，我的朋友帮我去刷我们家的地下室的墙，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我说愿意啊。他就说那好，那我们就祷告。我知道在这之前我先生是已经信主的，但是好像他就是在等待我，想和我一起受浸礼。我们就立刻就跪下祷告了。这件事情呢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事，因为我小的时候觉得下跪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下跪了，我也流泪了，我也承认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我好像觉得这个主耶稣真的是很美好，所以我愿意相信他，也愿意跟着他。但是真的对基督教的很多的真理我是不太懂的，我只是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为我而死，救了我，给我永生，那么我真的愿意跟随这个主。
其实这真的看到这个福分哈，实际上你刚一下飞机，耶稣就已经把这个福分啊临到你的身上，临到家庭的身上了啊！
我真是觉得真的神是真的很爱我，那当然是通过这些基督徒来爱我，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告诉我说是因为神爱我，所以他们才爱我。我真是经历了很多的很多的爱。
还有一个有一点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你真心的愿意跪下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并不是说哎呀我把圣经都搞明白了，哎呀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不会，我跟您说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我的英文呢也不特别好，但是中文的圣经呢大都是繁体字，而且中文的圣经对我读起来也相当的困难，所以我对圣经的知识真的不是很多。
很多的朋友让他信耶稣，他就说哎我要对自己负责任呢、要好好研究研究，至少圣经从头到尾我要看几遍呢、然后我才能去选择这个信仰嘛、
是啊。
但是对您来说，你看到上帝的恩典就是临到你，你就愿意跪下承认自己的罪，并愿意跟随耶稣了。
一点也不错，我觉得朋友问我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好欢喜，就跪下跟他祷告。我一个非常坚持自己的，却在这件事上就这么轻轻松松的就相信主了。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奇妙，
真的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如果朋友知道我的话，就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固执，非常娇气，非常喜欢有人爱我，非常喜欢有家庭温暖，就是因为我的需要，所以神就派那么多的人在我的周围给我家庭的温暖。我的朋友把我带到他的父母家去，他们的父母呢已经80来岁到90多岁，都是对我和孩子们都是非常关心的。我还有一个比较贫困的基督徒家庭，他们总是把他们过年过节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吃，带我们出去旅游。我觉得神就是用他的这些爱呢，让我体验到这世上是有一种爱多于人所能够提供的爱。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张琪有多好，所以他们才这样爱我。全部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我这样一个很无知很无助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认为完完全全不是我的努力。
接下来你是不是就很开心的跟随耶稣一路走下去呢？有没有在这当中有什么反复啊？
有啊有啊，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激动啊。过了2个星期我就受浸礼了， 那个时候是12月5号，我记得很清楚，神对我最大的恩典让我和我先生一起受浸礼，这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一份美好。我跟您说，我那个时候由于兴奋让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好好的读圣经，争取去理解圣经，但是慢慢的这个热情就消下来了。消下来的原因，我记得因为我上的教会呢比较远，慢慢的我也就有了一份比较好的正式的工作，在大学里做就是处理地震资料，这也是神对我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的肉身真的都是很罪恶的，随着我多年的基督徒的生命，我才可以逐渐体会到人的这个罪是多么多么的顽固。我们自己可能认为我们喜欢光，但是呢，其实我们是恨光的。当我们看到光的时候，喜欢那一刹那，但是真正让我们来救光、重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害怕世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的工作、我的孩子，我们一家人呢，都是喜欢追求学历的，也是我一生的愿望。所以你要让我放弃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去上教会、去读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已经没有这个力量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恩典，知道我能够被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知道我的知识是非常非常的小，我一天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雅各他们一家的人冲冲杀杀，真的是血腥的，是让我这一个比较害怕血腥的一个人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很残酷。因为对圣经的不理解，我就说圣经里为什么要都记载这些事情呢？神呐，你让我学什么呢？我实在是觉得我学不懂啊。我就对神说，我说神呐，你不是说了吗，救恩是在你啊，那我圣经也看不懂，我干脆就把圣经放到书架上了，以后的路呢就求你自己保守我了。你看看有多么天真多么真的是很无知。但是我知道我真的是求神来带领我的心是很诚实的。
嗯，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也让凯传想起很多的朋友，当他们刚刚来到神面前向神求祝福的时候，神真的大大赐福他们，但是当他们转手拿到祝福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说，哎，一切都有了，神你就别打扰我了，因为我有好工作了，我有好家庭了，我一切都顺利了，那我要做我的事了，我向神求的神给我了，
嗯哼，
都够了，我不需要再看圣经，更不需要花时间去教会了，对吗？
哎，您说的这真的好像就是像看见了一样。我们慢慢的上教会的时间真的就少了，当然也不是不去，因为神是不会放弃我们的。但是呢，我知道有几年的生活，我真的没有努力的去追求神。但是呢，由于我的工作的改变，开始是家里生活的一些困难，我就会自己每个星期呢去跑到教会。我跑到教会，因为怕耽误时间嘛，我就是卡点去卡点回，
准时去，
对，
准时听到，准时回家，
准时走，差2分钟到教会，那么马上就会开始，然后教会结束，尽量的就是赶紧离开。听起来
很正常
这些经历为什么记住了，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到教会的时候我都会泪流满面，神就是用传道人的传的神的信息来感动我。所以我每次走为什么急急忙忙走，就是因为我觉得别人也会看到我泪流满面，而我又不愿意分享，所以我就走了。因为我说了神他自己会保守我的，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呢，我并不知道神他会怎么样牵着我的手走。但后来我辞掉了我的工作自己开了一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呢主要就是和中国大陆技术领域相合作，我在这边开了一个培训班， 那么就是请这边的教授啊，知名的在这个行业的人呢，去培训中国石油部的这些技术骨干人员。他们来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到国外的人都想知道国外的情况，这些都是很新鲜的事情。那么他们要去教会，他们要学英语。那么接待这些人的呢，其实还是基督徒，所以神就用了这个方式呢，把他们也带到了这个教会的面前。所以我呢，由于这个关系呢，就慢慢的又回到了教会啊，和基督徒们一起分享。这段经历也是很奇妙的。每一组来的人呢，他们去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全都是初级干部啊。他们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被吸引了，不但是被教会弟兄姊妹的这个爱心和谦卑所吸引，对神的这个话语也是被吸引了。他们就会问一些很多圣经的问题，也会就是说要找圣经看。这样的话，我的这些基督徒朋友们呢，给他们讲一个小时的英语，给他们讲一个小时的圣经。我记得有一个主，他们有17个人，他们在这里待了有10个月。那10个月的生活，他们真的是在神的这个怀抱里。虽然他们没有说他们决志信主，但是他们读圣经是认认真真的读，而且和基督徒的这个关系都是很好的。神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不断的从那时候开始知道把圣经送给我的这些同事们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教会。这些人是不断的变的，所以总是有新人来。有一次我带他们去到班夫的时候呢，我带他们去一个小教堂，那教堂那天传的信息就是说敲门，门就打开。那么牧师的信息就是说，当你敲门，主耶稣呢就会把门打开让你进来。他们就对这个信息就是非常的就是感兴趣，加上他们因为是英文讲的，他们不太清楚，他们就问我，那我就会给他们把信息剪出来。但是当他们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他们问我的问题和我的工作是有冲突的，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答。可见我们的肉身的软弱，我知道我是为了工作还是有保留的有私心有肉体的这个软弱了。但是神很奇妙，他就会让跟着我一起开车的司机去跟他们分享，去借用我周围的这些朋友们跟他们一起分享，以直到最后他们就会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自由的去上教会，去学习耶稣基督，去学圣经。但是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说，等我们回国了，那我们就不说了。这是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以后回国的时候呢，我就会带一些圣经放到我开会的会议室里，悄悄地看，我就看到有人真的会去把它拿走。所以这个事情神是大大的鼓励了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地走上了一个就是传福音的这样一个道路。
张姐在这个分享的时候哈，很感动。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软弱，神给我们点好处呢，我们就离开他了。但是呢，其实神的手是不放你的，就算你自己不知道你应该怎么传福音的时候，神都借助环境，借助各样的方式，让你已经做了他的器皿，来为他传扬了。我相信啊，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精彩，就请张琪姐妹呢，下一次再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继续来分享她美妙的故事。
上世纪传扬耶稣。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